好，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的这个灵修哈，就是我负责的每个月一次的灵修，请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希伯来书本身呢，我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它的作者呢不详，就是各种说法都有，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它是在圣殿被毁以前写成的。好，那特别是针对这个犹太人信耶稣的这个对象，那虽然呢说犹太人信耶稣的对象，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看一下念一下第一到第三节哈。好，请帮我念一下好吗？
好
大
的，
家放圣经哈，请你放开你的圣经。
第一章1到3节，对吧？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好，从这三节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一本希伯来书之所以称为希伯来，跟犹太人有关系。哈，希伯来人就是过河的人。哈，就是他们过了河，然后呢就往神所要他们去的这个应许之地。哈，一开始了哈，以前哈，亚伯拉罕也是过河。哈，那现在呢？我刚才提到，很明显的，他是针对，这个犹太人信的耶稣，犹太教里面信的耶稣的犹太人写的，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一下第一节跟第二节，谈到两个时代，第一节的时代是什么？古时。很早以前的时代，也就是先知写这个旧约的这个时代，包括摩西的律法啊，还有先知书的那个时代。那旧约我们也信，也是要读，也是要领受，甚至呢，旧约跟新约是整个是一个成全的。一个连结是不能把它中断的，不能说我旧约不用，我只要新约就好。第二节的话是什么？什么样的时代？
末世。
末世。好，什么叫做末世？对于犹太人来讲，末世就是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就等着他要再来的这段时间，等于说。耶稣要再来，他们现在是盯着耶稣要再来的这段时间，那么我们就在这段时间里面。所以这本书虽然他那个时候作者是借着圣灵的感动写给犹太人的，那我们知道圣经就是借着圣灵的默示是给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好，所以他就这里就转向说。晓谕我们，好，那个晓谕就是启示，让我们明白的意思，等于说神都预告了。那么第一个预告是借着先知，所以先知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占一个很大的分量，祭司、先知跟君王。那么在他们的话，为什么现在以色列国用大卫之星，哈，他的那个。国旗是大卫的星，因为君王对以色列人，还有先知，还有祭司，他们呢现在已经蠢蠢欲动了哈，要建这个第三个圣殿哈，然后就是可能要做所有的以前祭司做的那些礼仪哈，所以对他们来讲，犹太教里面的先知、祭司，然后就有神所高抹的设立的君王。对他们是整个他们的文化也好，国家也好，或者信仰的宗教也好，我不能称信仰了哈，叫宗教也好哈，整个框架里面的一个，等于说没有那些就没有他们的这个国家，可以这样讲啊。 那么古时候是这样子借着先知，这个时候呢，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等于说以前是先知，现在从耶稣降生到他复活以后，复活升天后，我们在等着他再来的这段时间叫做末世。这段时间呢，是亲自用他的儿子的出生，当然旧约圣经也在预言耶稣是怎么弥赛亚，他们的讲的这个救世主啊，怎么降生的，在哪里降生的，生出来有什么名字的意义啊。他们当然只要他们是信犹太教，他们就不会接受耶稣，因为他们跟他们的心目中的这个耶稣这个救世主的这个形象，而且呢还有这个耶稣在世上所讲的道，对他们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哈，所以他们绝对是反对的，以至于到一个地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个末世里面借着他儿子道成肉身，人都神都下来了，道成肉身有形有体的。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一个主题经节哈，两个主题经节，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第三节，还有哥罗西书的那一节，那个请帮我念一下好吗？我们的主题经节，
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好的，谢谢。很清楚的，一开始希伯来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你再往下看哈，就是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等一下我们再谈这个更尊贵这个问题哈。很清楚的，就是在讲耶稣，主角就是耶稣，而且这个耶稣是亲自对我们启示的。在这里面呢，希伯来书里面为什么写希伯来书，是针对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信耶稣之后的被排斥、被逼迫，很多的这种被看成异类，以至于使一些这样的犹太基督徒呢，有四个现象。那么这个四个现象也是对我们末世的人，现在我已经讲我们了哈，不是只有犹太人了哈，对我们这些被晓谕、被耶稣曾经启示过的我们这个末世的世代的人的四个警告。那个时候犹太人的基督徒的问题会变成我们今天的警告，意思是说我们可能会有他们的危机。那么如何避免这个危机，那么希伯来书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激励跟对我们的提醒哈。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我如何衡量我自己现在跟过去，我有没有更认识神，这是我一个所谓的灵命的成长的一个标志。我更多的认识神了吗？等一下我们的专题里面会再提到这个经节啊，如何能够更多的认识神，而不是说我更多的做了事工吗？我更多的奉献吗？我更多的什么吗？而是说我有更多的认识神。我去年几年前刚刚信主时候认识的神，跟我的救主今天对我至少第一仍旧是我认定的，第二我有更深的认识他吗？这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灵命一个检视的一个标志。那基本上我们的第一章我说过有四个警告，四个提醒，对犹太人是一个警告，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哈。那等于说如果我们没有在我们的跟神的关系里面有一个更哈，在希伯来书里面呢，那个更美圣经里面更美这个词出现过15次，大 大部分都是在旧约，来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出现了五次，所以等于说他跟他是彼此呼应的啊。那这里面呢，第一章里面有个更尊贵，等一下我们会念到哈。这个更谈到耶稣的时候，本来我们是要把它放在最的位置，最最高、最尊荣，就是只有他以外没有别的了啊。那为什么用更呢？我在思想为什么用更呢？怎么没有用最呢？最美、最尊贵啊！刚才我说过，希伯来书光是这个希伯来就用了五次，更美。更是跟谁比？
跟以前比，或者
跟我们的以前，我们的以前，对不对？啊，
嗯，
所以我说，对我来说，我有没有更把神放在尊高的位置？我有没有更认识神？这个跟我以前比，跟这个我信的对象的关系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更本来应该是罪了哈，在我们的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但是他用更的话是在告诉这些过去在宗教里面的犹太教的信徒，现在转成信耶稣犹太的基督徒，也在提醒他们，也在警告他们，等于说他们过去有他们从先知来的一个主观的意识，比如说像现在他们一定要星期六聚会，犹太人在他们的会堂聚会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基督徒哈，他们是用星期六，这个没关系，因为保罗讲过，其实每一天都是在敬拜神，而且不管哪一天是我们把它完全归给神的，就是所谓的安息日，归主，应该属于神的那一天，我们有分别的那一天就是了。啊，因为从以前的安息日到了保罗把信仰传给我们之后呢，我们已经用主日在敬拜。对异邦人，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是用主日、主复活的日子，因为我们没有犹太人的宗教的一些恶或者是传统。那他们按着传统，那本来是神设立的，那个没有问题。问题是除了传统跟文化，有没有更这个程度？这个是我们要来检视我们自己的。希望这个希伯来书可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用它来做灵修的时候，求圣灵怎么样晓谕犹太人，用旧约犹太人也晓谕我们，如何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晓谕我们得到救恩，如今继续的来启示我们，来启发我们。让我们跟我们自己的有点好像在长高一样，那不是，这个不是成长啊，这个成长跟这个生命的改变是不一样的，改变是整个就不一样了。那这个成长的话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哈。所以我们需要调整我们跟主的这样的关系，哈。好，那么很明显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在提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曾经在地上，现在已经在父的右边。啊，那对于他呢，我们可以往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耶稣基督的这个重点哈。好，我们看看这个第八到十二节。好，大家请看着你的圣经，请刘磊念一下。
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好，到这里哈，这一段继续的来论子，论到子哈，等于说我们已经把这个《希伯来书》的主角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然后呢， 现在论到子的这一段呢，我们会发现希伯来书上面提到旧约跟新约的连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是旧约跟新约，没有旧约就没有新约，所以不能取其一或者是取其重啊，我们可能比较容易了解新约。那基本上不管怎么样，旧约还是要跟新约一起去读哈。那希伯来书是一本非常非常把这个旧约跟新约整个融合在一起的，连接在一起的哈。当然他引用旧约的次数或许没有使徒行传那么多，但是他引用的内容却是很全备的，很整全的，包括里面谈到利未记的哈，然后诗篇用的最多。好，那现在你刚才念的那些呢，我让你看一下诗篇。好，第一个我们看诗篇第二篇，请你们翻开你的圣经，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好，请谁翻到诗篇的第二篇第七节？我希望你们都看着你们的圣经哈。好，哪一位翻到，请打开你的麦克风，帮我们大声念一下好吗？
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好的啊，这个啊，李林，你看在希伯来书哪一句话是从这里出来的？刚才念的，你回到希伯来书
第一章的第五节，
是的哈。那现在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02篇25到27节，看哪一位愿意翻开你的圣经，帮我们大声的念。诗篇102篇25到27节。
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目，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好的，现在你不要回答我，我请另外一个人回答我。你看到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哪几节是跟诗篇102篇的这一段被引用的？
是那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的十节以后，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毁灭，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幔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是的，对，好，好，第三个，请看诗篇110篇的第一节，110篇的第一节。
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手底做你的脚等。
好，刚才有没有念到13节啊？那个刘磊
好像没念到，
没有念到，
念到第12节刚才。
好 ,OK, 好。好，阿姨，请你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的13节。
是一样啊，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手底做你的脚等。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立他的儿子为王，在大卫的宝座上，这个王位是王权是没有穷尽的，而且是一个怎么样的王？是一个得胜的王。以前他们得胜的时候，这个将军或者是这个王要把这个仇敌呢，好像把他压下来踩在他的这个身上，表示说我得胜了你。好，所以这里把耶稣神的儿子的特性，一开始他立了地的根基，约翰第一章提到太初，有没有太初，那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创造时候他在那里，然后呢即使天地灭没，我们以后要变成新天新地，然后一切都改变，但是耶稣不改变，然后神耶稣在这个王的位置上面， 然后就很所有的天使神从哪对一个说哦，那他是神的儿子哈，然后呢，就在那里呢，就神把仇敌哈做他的脚凳，这个是在提到我们所信的耶稣，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的一个他的属性，他的特性，我们所信的主。所以呢，在这里呢，有一个词叫做更尊贵。
而且刚才讲的是第四节，
好，请念一下。
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一段念过了，关于希伯来书的主要的主角就在讲耶稣。好，那这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是谈到先知。那还有很重要的，犹太人对先知是有怎么讲呢？因为他几乎是代表神在说话，所以以前的犹太人，他们的宗教里面呢，神是用天使，不是天使，用先知来代表他说话。另外还有一个对他们看得更高的就是天使。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天使哈，这里提到天使哈。刚才已经有一句话我们念过了哈，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现在谈到所有的天使，好，记得天使里面有对神顺服的，还有对神反叛的撒旦魔鬼，他们都是天使，神所造的，而且呢，他们是灵看不见的。当然他们在旧约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形象啊，什么叫像？像就是一个看得到的外面的表象啊，气象的象也是一个表象啊，然后形象的象也是一个表象。那在这里呢谈到底为什么说他更尊贵，第四节谈到他更尊贵，因为这里提到先知跟天使，那我们可能对于先知还没有那么的有固有的观念，但是对天使就不一定了。好，因为我们常说哦，我们有天使守护啦，或者是对于天使的那种本来的放的位置，有可能会超过在圣经里面我们应该把它摆的位置，等于说有可能是一个灵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迷信，或者说如果是先知的话就是一种偶像。不管是先知或天使，都是神的仆役，都是为神工作的。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即使有天使的话语，有先知讲道的能力，这个都只是在做一个传达的人，不能等于神的什么。这个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要提醒我们的哈。好，那么现在我们来把它集中到天使来了哈。刚才已经讲清楚了，只有耶稣是神说他是他的儿子。然后再来我们往下面看，在这里提到哈，刚才已经念到第十二节了哈，那我回到第十一节一下哈。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我们注意看这个一个风一个火有没有，等一下哈，我看一下哈，有没有个风一个火，
有风有。
第
七
节
啊，
第七节
好，我在这个次序上好，可以好。论道使者好吗？从这个论道使者，前面论道子，现在论道使者就是天使哈。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什么意思呢？谈到天使的时候，不过就是像风跟火，风跟火是很可怕的，天使又让我们感觉他很有能力，或者是很不一样的啊，就是把它放在一起了，都是被造的，不管是天使或者是风跟火，都是被造的。好，这个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那个以利亚在 在躲在山洞的时候，神说叫他出来，然后给他看那个天崩地裂那个声音啊，哦、那圣经希伯来书最后一章告诉我们，他是烈火，不管是什么都不等于神自己，等于说所有的被造物都要敬拜这一位前面那一节哈，第六章的尾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好，这个是重点。好，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开始论到使者了哈。他不是神生的，他只是神的仆役。好，那我们要接到第十三节，第十三跟十四节哈，十三十四，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请有不一样的声音好吗？好、哦，我要知道你们都很注意的看圣经，好不好？请大家可以的话就请念哈。好、
哦，我读吧。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是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好的，谢谢，清楚了哈。天使是什么位置？天使在做什么的？即使现在在天上敬拜坐宝座的我们的神那个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们就是神造出来为他服役的灵。在这里面，他一直要凸显神的儿子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请回到这个除去我们的罪
第三节
啊，第三节哈，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自己，是神本体的真相。像就是表现出来的，我刚才讲过了哈。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包括现在你活着的这个整个的我们的大自然，我们的需用是借着他的能力，三位一体的神托住，洗净了人的罪，然后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现在我要大家注意一下，在这一章里面，耶稣本身的呈现被凸显出来，有四个词形容他。第一个是第二节的儿子。好，谁可以帮我找到第二个是什么？
师母，你再讲一下刚才的问题可以吗？
好。现在既然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凸显耶稣的位置跟他的尊荣跟我们的关系，那我们把这一章里面如何称耶稣的四个名称我们把它找出来。第一个儿子很清楚、哦、他是神的儿子，生的儿子。然后呢，
早已立定他为承受万有的，你记得他创造出世界。
名字，你在讲哪一节？
我讲的是第二节，他是创造者。
OK， 他是创造者。OK， 他是创借着他儿子小义。OK， 你现在讲是他的工作哈，我对这个对哈，他是创造者，创造的话就在那里了。那现在我把他四个他的位份，我们找出来，一个是儿子。
还有第二个是，就是神所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神本体，是不是？神本体，好，记得了哈。一个是儿子，一个是神本体。好，第三个有没有谁找到？
救主吗？他洗净了人的罪。
我们现在从圣经里面就不要去再。等于说呢，我的意思是说哈，我再把它讲清楚。你从这一章里面直接看到耶稣有四个位份，一个是神的儿子，一个是神的本体。那么第三个在第六节是什么？
长子，
神的使者，
神的长子， 什么时候开始称耶稣是神的长子的？在他还没有离世以前，没有这个词。从哪里开始的？我讲的离世就是没有父，没有升天以前。你有印象吗？
有，他对那个对玛利亚说，就是那个复活以后说到你的弟兄就是我的弟兄，好像是那里说的，我印象中
概念。但是现在我们完全从圣经来看，
好，
有长子这个词。
嗯，
记得那个罗马书第八章吗？第八章
哦，罗马我记清，
然后下到29节。罗马书第八章29，留着你念一下。
哦，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好，这个是等耶稣复活升天后。刚才你们在讲的，周师母讲的救主也好，然后刘磊说到说他跟那个抹大拉玛利亚说，我要去见我的父，也是你的父，然后跟我的弟兄，概念，这是概念性的。现在我要说从圣经里面，好，等于说他是我们的长兄。那么现在从这一位更尊贵，比我们以前把他放的位置更尊贵，或者是最尊贵的这一位神的儿子，他本是神的本体，然后现在呢，他是我们的长兄，他是神的长子，他所生的儿子，然后他成为我们的长子，开始我们要把人跟他连接在一起，跟我们绝对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谁可以啊？稍微再把它经过这些经节再找出来。好，谁回答我一下？从第十节找到耶稣的名称。等一下，我等这个一定有声音，我知道。
根基
啊，
根基，
主啊，
主啊，耶稣的名称，我们称呼耶稣的名称，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长子，他是神的本体。现在又说第十节，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所造的，当这他就是创造者就对了哈。那这里称为什么主啊？所有的一切是他造的，属于他的，所以称他为主。当彼得他刚开始称耶稣为夫子，到后来他要跟从主以前，他就转成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从这里连结的，当我们接受了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之后，我们心里面认定的他就是主。等于说，我虽然有做决定的这个能力，但是我认定他是主，我就不再自己做主。所以所有的这些称呼，对耶稣的位置的称呼，跟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如何让我们把它放在比我们以前更尊贵更美的位置，就是第一个，我认识到我所信的耶稣他是神的独生儿子，是神自己的本体，能代表神到世上来，他是神怀中的独生子，把神的形象丰丰富富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跟有真理带到世上，让人看得见。然后他是长子，把我们排进了神儿女的行列，他是我们的长兄。你说亲不亲？最后总括这一切，这一位洗净我们的罪、救我们的耶稣基督，现在在父的右边，以后要再来，末世就是等他再来的这一段时间，我们一定要认定他是主。有一个经节，每次我在我的门徒班的时候，我一直在强调箴言第三章，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凡事都要认定他， 认定他是我的主，所以我说的不算，我要的不重要，什么是我的主所认定的。前两天啊、就是礼拜天那天，我跟牧师在谈一件事情，很难做决定。然后我说这样吧，我们就祷告。好、哦，他已经决定了，我说我还没有决定，关系到我们啊、的这个别人邀请的事情。然后我就说，那我还是没有决定，但是我需要决定了。我就说神啊，你给我答案吧。我没有说我禁食祷告，也没有说我迫切的祷告，我就心里面说我认定你有智慧，我没有智慧。我跟神说我不知道怎么办，那你知道我的心意。之后呢，就在那一天我们讨论完之后，傍晚马上有一个电话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没有必要跟你讲这个细节，但是神从来，只要我们心里认定他，从来没有一次误过事情，从来没有一次太慢。重点是你有把它摆在比你以前信他更尊贵的位置吗？因为他比这一切我们过去跟他的关系更美。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常性，甚至用犹太人救主从他们而出，圣言从由他们而传，竟然他们没有办法信耶稣。而我们有何等的福分，我们没有这些犹太人的这种过去的成见。你知道人很容易有成见，我们没有那种恶，律法的恶，我们没有主观的成见，但是我们也有今世现在这个世局里面我们有被影响的一些主观，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想法，我们要的。那当我们没有办法做主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我就听你的。约翰十七章，应该是第七章十七节，谁能知道神的旨意？就是那立志要遵循、要遵行神旨意的人。所以，我们就结束在这个地方。希伯来书的第一章，我希望这个礼拜回去后我们再念过几次，然后在主的面前把它放在是神的本体，而且是发出光辉的本体。神是光，是吧？谈到神是光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有一句话叫做神的光四面照着我们，有没有这句话？诗篇里面还是哪里？
好像是弥迦书，是不是有一个说一人坐在黑暗中？
你帮我找一下，对不起，我没有先查起来，但是我现在想，
好，待会儿查一下啊。嗯，
他的光四面照着我们，什么意思？他光，那光是真光，只有这种光可以让我们完全处在光明的下面。当我们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脚前的灯是只有前面一点点 的距离哈，就是它的光的光谱能够照的不多，但是我们一步一步的跟。还有路上的光，那个路上的光就是已经是比这个脚前的灯更大了。
好像不 exactly 是说耶和华却做我的光，不是这个
面，好，四面，
我再找一下。
好，再找一下四面，它是神的本体，光辉。然后
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这里吗？
你告诉我们第几章第几节？
使徒行传26章13节。
好，你再念一次。
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
好的，听到了哈。那个是保罗在讲他的意象，他谈到说神的光四面照着他。为什么他谈到四面？一般当我们有光照的时候是怎么样？ 我们主要是跟着那个太阳，对不对？然后太阳照的时候是四面吗？
不是，
比四面还多吧？
好，当有一个光照我们的时候，会不会有影子？
有。
嗯哼，只要是被照的都会有影子，但是只有真光，神的本体的光辉，这个光会四面照着我们，把我们完全包围在没有黑暗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空间或环境里面。所以当我们从希伯来书第一章再一次的领受到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长兄，还有我需要在这一段时间，在这个末世等他来的时间，一定要认定他是我的主，求神帮助我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没有改变，就像在这里第十二节讲，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要改变，很形象哈，像一件外衣已经旧了，我们就不穿了，或许你还穿，但是呢要出去的时候你就要穿新的了，是吧？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检视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像对先知的那种崇拜，有没有像对天使的那种迷信，还是我们认定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相信他是神的独一所生的儿子，而且是我们的长兄。我们用一点时间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同心敞开我们的心，坦然的到你的施恩桌前，我们一起敬拜感谢天上被杀的羔羊。我们虽然现在我们的肉眼不能见，可是我们的心眼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有一天要跟父子圣灵，我们所信的独一的真神完全的住在一起，你要降落在我们的帐幕，你成为我们的神，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哦，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要记得希伯来书是为了警告我们，警告我们有可能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当我们没有把耶稣的位置放得够高的时候，更高的时候，恐怕就像第二章一开始告诉我们，我们就会随流而去。这些潮流，这些毒流，这些突然间来的湍流，对我们是很可怕的危机。天父，我们恳求你今天借着你的希伯来书给我们的圣言，如果因着风跟火害怕的，求你就用耶稣基督你的儿子，他本是神，他是创造的主，他可以止息那个时候海上的风暴，也可以止息我们今天对风，经过风跟火的这种惧怕。主，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有孤独的、孤单的，让我们把耶稣接受在我们的心里面，记得他是我们的长兄。我们有一位把生命给我们的长兄，以至于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同享荣耀，把我们接到你自己的荣耀里去。如果当中我们还是心烦意乱，自己要找路，自己做主的，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认定，不但接受你是救主，认定你是从我们跟从你之后，就是我们每一个步伐、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日子的主。好，让我们不为明天忧虑。我们谢谢你，无比的感恩。我们敬拜在你面前，我们心里降服在你面前。主愿意我们把你放在越来越高的位置，越来越正确的位置。就求你除去我们心里面的所有的偶像。我们或许知道的，或许不知道的，或许是一个传统的，或许是一个我们在追求的代替的，就求主你光照我们，让我们完全的在光中破除所有的偶像，让你所应许的，你不让假神夺取你的荣耀。哦，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求你把这些话语深深的放在今天我们听到你话语的我们的肢体的心里面，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特别也帮助我们啊，从中国那么晚在这里有一个愿意的心，你也耕松我们的心田，来领受你的话语。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